第69集，雪衣邪咒。玛丽的尸体摆在停尸台上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刻满符咒的脸上，透出一种别样的诡异和恐怖。一旁，包容正在一台显微镜前认真观察，他的鼻端渗出密密的汗珠。这时，应喜跟陆和欢推门进来，陆和欢迫不及待地走到包容近前。小荣，玛丽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吗？包容侧过脸点点头。玛丽的死法跟林烟完全一致，脸上的伤口很像自己生前刻上去的。说完，他顿了顿。死者右手握住匕首，割破颈部动脉，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。
林烟和玛丽死亡当晚都有大雾。
陆和欢说着，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，脑海中闪现林烟和玛丽交错在一个虚空的世界里诡异的微笑的画面。片刻，陆和欢回过神，似是询问旁人，又似喃喃自语。
为什么死者的脸上都有诡异的笑呢？
应喜盯着玛丽的尸体看了看。
因为血衣咒会不停地复制死者，林烟用血衣咒自杀，知道自己可以报仇，所以含笑死去。之后死掉的替身会完全按照林烟的死法死去，当然包括嘴角的微笑。
无稽之谈，陆和欢脱口而出。应喜不以为然地耸耸肩。
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很多是我们没有见过的，也有啊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，但这也许是真的。反正啊，我相信血衣咒真的存在。
陆和欢盯着玛丽脖梗上的伤口摇了摇头。
不，这应该是一起有预谋的连环凶杀案，根本不是什么血衣咒杀人。
包容疑惑地看向陆和欢。
可是凶手为什么会选择林烟和玛丽呢？我觉得应该不会是随机杀人。
陆和欢点点头。
没错，林烟和玛丽都毕业于明德中学，而且两人是同一个班级的同学。如果是随机杀人，这一点实在是太巧合了。
哎呀，这有什么巧合的？林烟用血衣咒杀人啊，自杀。玛丽呢，因为血衣咒而死，显然是因为玛丽和林烟之间有什么恩怨。
应喜显得有些不耐烦。陆和欢无奈地看着应喜，摇了摇头。日上三竿，包康拿着从卖馄饨的大婶身上取下来的鸡毛，来到旧闸最大的养鸡场——千凤园养鸡场。他站在千凤园养鸡场的门口，看着写有千凤园的匾额，高兴地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。
既然让我顺着一根鸡毛的线索追踪到了这家养鸡场，我包康啊，果然宝刀未老。
包康说罢，得意地笑笑，走进养鸡场大门。千凤园养鸡场内，一个养殖工人正在喂鸡。包康走进养鸡场，来到工人身边。
你们老板呢？
工人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包康。
你是？
我是旧闸警署署长包康，去找你们老板。
哦，工人一听应声跑开。片刻，养鸡场的老板走过来，他40来岁，面相富态，蓄着八字胡。养鸡场老板一见包康显得格外激动。
哎呦，包署长啊，你可来了，我正想去警署报案呢。
包康疑惑地看着养鸡场老板。
怎么了？哎呀，包署长，您过来看看。哎，来来来来。
养鸡场老板拉着包康来到一处鸡舍门口。只见鸡舍里面从一头到另一头，死鸡遍地，苍蝇乱飞。包康愣了愣。
老板，这…… 一晚上了，死了几百只鸡呀、啊！我怀疑有人下毒啊！
包康转念一想，开口问道：“这鸡平时都是谁喂啊？”
养鸡场老板一边四处寻找，一边大声叫嚷：“
罗斯，罗斯！”
片刻，罗斯出现在鸡舍的另一端。包康一眼扫过去，见他二十来岁，长得鼻正梁直，双目明朗，甚是俊俏。
老板，您叫我
过来。
罗斯点点头，穿过两旁都是死鸡的鸡舍走过来。他见有生人在场，警惕地看着包康。养鸡场老板指了指包康：“
这位是旧闸警署的包署长，你把昨天晚上的情况跟处长说说。”
包康上下打量着罗斯，罗斯胆怯着看着包康，见包康一直盯着自己看，突然转身就跑。包康愣了愣，张口大喊：“
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”
包康赶紧追上去，罗斯脚下不停，径直向大门跑去。包康见状，拔出手枪，向天鸣枪示警。罗斯吓得摔倒在地，包康冲上去按住罗斯。罗斯很快被押到警署，审讯室里鸦雀无声。包康坐在椅子上，目光犀利着看着对面被绑在椅子上的罗斯。罗斯目光躲闪的低下头，不发一语。一声门响，卖馄饨的大婶被光头请进来。光头拉过椅子让大婶坐下，然后绕到罗斯身后，一把抓住罗斯的头发。罗斯痛得大叫了一声。光头抓着罗斯的头发向大婶晃动：“
是他吗？”
大婶上下打量着罗斯：“
看起来很像。”
光头拿过本子和印泥递给大婶：“
好，按个指印就行了。”
大婶按好指印走出审讯室。包康猛地一拍桌子，恶狠狠地逼视罗斯：“
说！”
罗斯浑身一激灵：“
说说什么呀，包署长？昨天晚上你去玛丽家干什么了？”
包康逼视罗斯：“
我去他们家送鸡啊。”
罗斯支支吾吾，似是有所隐瞒：“
送鸡？那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
是不小心摔伤的。”“
胡说！”
包康火气上来，罗斯没底气的坚持说道：“
我没胡说。”“小子，如果你不配合，那只能给你点厉害尝尝。”
包康说着拿过一条皮鞭，在地上甩得啪啪响。罗斯害怕的咽了口口水：“
你要干什么？”
包康不说话，猛地挥鞭打向罗斯。罗斯惊叫一声：“
啊！我说！”
包康见状，连忙放下鞭子，两眼放光的盯着罗斯。罗斯顿了顿，终于开口：“
苏守山家后厨的鸡，一向都是佣人应叔亲自去养鸡场取的。昨天应叔病了，老板就让我去送鸡，我本来是想找个直接点的东西拿走。”
罗斯一边说一边陷入回忆。当日傍晚，罗斯骑着两只鸡跟着玛丽的一名下人走进了苏府。下人朝罗斯示意：“
把鸡啊送去二楼厨房吧。”
罗斯点点头走上楼。经过一个房间时，罗斯见房门虚掩着，他环视四周后没人，便悄悄地溜进去。罗斯走进房间，鬼鬼祟祟地寻找值钱的东西。突然，他听见洗手间里有水声，便悄悄地走过去。罗斯透过虚掩的门缝看过去，发现玛丽正在浴缸里洗澡。罗斯一脸兴奋地偷看玛丽洗澡，不自觉地向前移动身子，碰到了浴室门，发出了声响。玛丽抬头看向门口，发现罗斯，惊叫一声：“
啊，来人呐，来人！”
罗斯惊慌想走，但几个佣人已经从门外冲进来。 玛丽一边穿衣服一边命令佣人，
给我把这个色狼抓住。
佣人一拥而上，紧紧地按住罗斯。罗斯磕头如捣蒜，
玛丽小姐，饶了我吧，我是无心的。
玛丽穿好睡衣走出来，恶狠狠地瞪着罗斯，
给我打，打死这个色狼。
哎呦，饶命，饶命啊，哎呦。
罗斯的惨叫声一声高过一声，几名佣人对罗斯一阵拳打脚踢，罗斯仓皇逃走。想到这儿，罗斯追悔莫及，他可怜巴巴地看着包康，
我脸上这些伤啊，都是玛丽指使他家佣人干的。
包康抿了抿嘴，
因此你就怀恨在心报复杀人，对不对？
杀人？我没有啊。
罗斯大惊失色，
还狡辩，说你是怎么杀了他的？
我没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啊。
还嘴硬。
包康挥动皮鞭继续狠狠地抽打罗斯，罗斯带着哭腔求饶，
包署长，我真没杀人，我是被冤枉的。
包康冷笑一下，冲罗斯再次挥动皮鞭。天色正好，陆和欢跟应喜走进警署办公大楼，迎面遇到了一脸喜庆的光头。应喜不解地看着光头，
光头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
应探长，玛丽的案子破了，凶手已经抓住了。
抓住了？
应喜跟陆和欢一听，齐声问道，
啊，是包署长亲自出马抓住的嫌犯，经过两个时辰的审讯，犯人终于交代是他杀死的玛丽。
应喜面上一喜，
哟，想不到包署长这么有本事啊，这么快就破案了。
陆和欢疑惑地皱起眉头，现在嫌犯在哪儿？
啊，已经被关进牢房了。
陆和欢看向应喜，
走，我们去看看。
应喜、陆和欢跟一名警员来到牢房门口。牢房里，罗斯正畏畏缩缩地坐在墙角，身上满是鞭伤。陆和欢见状，不禁叹了口气，
哎，我就觉得是有蹊跷，果然是屈打成招。
他侧脸向警员示意，
打开牢门。
警员打开牢门，应喜和陆和欢走进去。罗斯瞪了眼二人，没有说话。陆和欢蹲下身，
罗斯，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。
罗斯听了眼前一亮，情绪激动地看着陆和欢，
那你放我出去。
应喜在旁插话道，
是署长抓你进来的，他一个警员怎么放你出去啊？
陆和欢脸色一沉，缓缓说道，
罗斯，想要出去就必须得说实话。
罗斯点点头。陆和欢正色道，
昨天晚上去过哪里？有什么人可以作证？
我去了。
罗斯支支吾吾，苦着脸恳求二人，
二位警官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求你们救救我。
陆和欢看着罗斯，
你放心，只要你说明实情，我就可以帮你脱罪，否则一旦结案，总督察长第一个不会饶了你。
罗斯受惊，急忙坦白，
我昨天晚上去了药铺偷东西，后来我就回了养鸡场了。
说话间，陆和欢注意到罗斯的手，发现他两只手掌上都长满了红斑。陆和欢好奇地指了指罗斯的手掌，
你的手是怎么回事？
罗斯一边瘙痒一边回答，
啊，昨晚我在药铺偷东西的时候，哎呀，打翻了一个罐子，里面的药粉洒出来，我用手又把药粉装了回去，回来后手就开始痒痒了。
应喜忍不住插话，
哎，什么药铺？
回春堂。应喜跟陆和欢对视一眼， 陆和欢跟应喜来到药铺门口，看了一眼写着回春堂的匾额，并肩走进去。药铺老板立马迎上来：“
哎呦，二位想买点什么药啊？”
应喜亮出证件：“
我是旧宅探长应喜，这位是探员陆和欢，我们来是想问一些事情。”
药铺老板点点头。陆和欢看着老板，试探地问道：“
老板，昨天晚上药铺里有没有进贼？”“
哎，有，这个笨贼啊，还打翻了一罐砒霜呢。”
陆和欢想了想：“
如果人的皮肤直接接触砒霜，会有什么反应？”“
会得皮炎，长红斑。”
陆和欢侧脸看向应喜：“
罗斯的手上有红斑。”
应喜会意的搓搓胡子：“
这么说，罗四说的可就是真的了，那他就不是凶手了。”“
不，还不能完全确定，我们得找上小荣去罗四工作的养鸡场看看。”
陆和欢说罢，和应喜一起去往千凤园养鸡场。千凤园养鸡场内，包拯专心致志的化验几只死鸡，随后和陆和欢低声交谈。陆和欢陷入思索。陆和欢推着一个装满鸡粮的小车，一把一把地抓起鸡粮喂鸡，从鸡舍的一头喂到另一头。喂完鸡，陆和欢看看怀表，若有所思。应喜好奇地走过来：“
神神秘秘的，干嘛呢？”“
我验证过了，罗四不具备作案时间。”
话音刚落，包荣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惊慌失措地看着陆和欢：“
糟了，我哥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呢。”
应喜补充道：“
一旦结案，罗四就会被送上法庭，必死无疑。”
陆和欢眉头一皱，朝二人示意走。三人匆匆离开。艳阳普照，包康站在警署大门口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。两名警员压着罗四站在包康旁边，各路记者围住包康，正在对准包康和罗四拍照。包康清了清嗓子：“
玛丽被杀案件终于告破，今天我们就要将凶手罗四送上法庭，接受法律的裁决。”
包康话还没有说完，陆和欢和应喜突然挤进来。陆和欢扬声大喊：“
包署长，不能结案！”
包康不等陆和欢开口，就粗暴打断他：“
陆和欢，现在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你不要乱说话。”
陆和欢看着周围的记者，一时有些犹豫。罗四情绪激动地看着陆和欢：“
你这个骗子，你不是说只要我说出实情就能救我吗？大骗子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罗四竭力挣扎，突然他夺下身后警员腰间的匕首，刺向陆和欢。危急关头，应喜一个闪身挡在了陆和欢的身前，一把握住匕首的利刃。应喜指缝间鲜血渗出，两名警员赶紧过来制服罗四。陆和欢缓过神，关切地看着应喜：“
应探长。”
应喜按住手掌，强忍疼痛：“
没事，小伤。”
陆和欢看着应喜受伤的手掌，一脸自责。应喜见状，忙不迭地安慰陆和欢：“
我没事，做你要做的事吧。”
陆和欢点点头，奋力站出来：“
罗四不是杀害玛丽的凶手。”
包康怒视陆和欢，陆和欢置若罔闻，朝在场的众人朗声说道：“
我去养鸡场做过调查，玛丽被害那天晚上，罗四负责喂养的那个鸡舍的鸡一夜之间全部死掉。经过检验，那些鸡是砒霜中毒而死，而罗四之前曾经去过回春堂药铺偷东西，过程中碰洒了一罐砒霜，罗四担心留下痕迹，便徒手将砒霜放回了药罐。回到千凤园后，他忘了洗手就喂了鸡，所以毒死了整个鸡舍的鸡。根据检验，那些鸡的死亡时间不一，鸡舍一头的鸡 和鸡舍另一头的鸡的死亡时间大约有两个小时的间隔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那天的凌晨12点到2点。我亲身试验过，发现从鸡舍一头开始喂鸡到另一头喂完整个鸡舍的鸡需要2个小时。根据砒霜在鸡体内发作的时间，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推断，罗斯喂鸡的时间应该是在夜里11点到1点，而玛丽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夜里12点左右。简言之，罗斯喂鸡的时间和玛丽的死亡时间重合，所以据此可以推断罗斯有明显的不在场证据，他不可能是杀人凶手。罗斯一听转怒为喜，顺势翻供：
我是被冤枉的，我之所以认罪全是因为这个包署长，屈打成招。
一时之间舆论哗然，记者们如潮水般一样涌到了包康近前。一名记者抢先问道：
包署长，现在有证据证明罗四没有作案时间，你应该立刻释放罗四。对对对，应该立刻放人。
众人纷纷附和，包康愤怒地说不出话。人群里议论纷纷，陆和欢趁机来到包康跟前，言辞恳切地开口道：
包署长，放人吧。
包康是又气又无奈，来到罗四跟前，亲手给罗四打开手铐。罗四揉着胳膊，满脸欢喜地走开。警署办公室里，陆和欢默默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林烟和玛丽的尸检报告。一旁，应喜手上的伤已经包扎完毕，他一脸悠闲地看着陆和欢。忽然，光头神神秘秘地跑进来：
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？
应喜闻声看向光头：
听说什么？
光头表情夸张：
哎呀，整个旧闸都传疯了，都说这玛丽的死啊是因为林烟练血衣咒杀人。何欢，你也小心点啊，听说这个血衣咒很邪门，沾上的人啊会倒大霉的。
陆何欢不屑地撇撇嘴：
哼，无稽之谈。
应喜担忧地看向陆何欢：
哎，鬼神之事虽不可尽信，但也不能不信，我看呀，还是暂停调查为好。
应探长，你怎么能信这些？
陆和欢有些生气。应喜见陆和欢不领情，当时收起脸上的忧色，口气转硬：
哎，我是关心你，爱听不听。
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不信林烟会练什么邪咒自杀，他一定是被人害的，我一定要查出杀害林烟的凶手。这个案子我不会放弃。
陆和欢神色坚决，二人说话间，陆翔突然走进来，指着陆和欢的鼻子：
哎，这个案子你必须放弃。
陆和欢看向陆翔：
爹。
陆翔抬手打断陆和欢：
我这里有一件茶庄失窃案，你去调查这个案子。
不。陆和欢没有一丝犹豫。陆翔压低声音提醒陆和欢：
和欢呀，旧闸现在是满城风雨，血衣咒的传言满大街都是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少掺和这个案子，你人让你啊赶紧去观音庙拜拜。
爹，我不会放弃的。
陆和欢执拗地打断陆翔：
你，我以副署长的身份命令你终止林烟案的调查。
陆翔恼怒指着陆和欢。陆和欢倔强地摇摇头：
陆副处长，林烟被杀案和玛丽被杀案牵扯在一起，现在是葛登总督察长命令我调查这个案子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服从您终止调查的命令。
你，
陆翔气结。陆和欢看向应喜：
应探长，我们走。
应喜一脸为难地跟着陆和欢离开。